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在主后325年，身为基督徒的君士坦丁皇帝邀请了全地的牧师领袖们前往尼西亚参加一个大会。尼西亚位于现今的土耳其西北部，这次会议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尼西亚公会议，其目的是要解决在帝国内部的教会所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神学争议。争议的核心在于圣子的神性及其与圣父的关系。争议的一方是名为亚流的一位领袖，他是一位能言善辩和广受欢迎的传道人。他教导圣子是受造的，他有一个开端，且并不具备与圣父同等的神性。争议的另一方是亚历山大城的亚历山大和他更有名的助手亚他纳修，他们主张圣子在永恒中受生于圣父，与父具有同等的神性，因此他不是受造的，也没有开端。在他们中间是一群不清不楚也犹豫不决的牧师们。显然双方都确认圣经是上帝末世的话语，也都声称圣经教导了他们各自的立场，但毫无疑问双方的观点不可能都是正确的。我们无法在此穷究其中引人入胜的细节，但争论的结果是议会的绝大多数牧师都肯定圣经教导圣子的神性，因此他们制定了一个信经，就是尼西亚信经，以此作为教会对圣经真教义的共同告白，并把这些真理同那些当定罪的错谬教义区分开来。在那之后，尼西亚信经就成为了一名真基督徒和一间真教会就这些要点所必须相信的教义标准。本单元的前两课，即上一课和本课，对整个系列的七个单元起到了总体介绍的作用，而这七个单元将会带领我们完成这次系统神学的学习。在第一课，我们考量了系统神学所采用的方法论。在本课当中，我们要来查考信经和信条的重要地位和用途。因此，让我们先开始定义这些术语。在英语中，信经一词源自拉丁语 credo， 意思是我信。因此，简单来说，信经就是我们所信的圣经教导的内容。同样的，信条一词意为承认。因此，比如说认罪，就是承认我们的罪，或者像上帝谈论我们的罪那样谈论它。照样，信条就是对真教义的承认，或者说与上帝在圣经中所说的有关教义的内容是相同的。你可以发现，信经和信条指向同一件事，即他们是主张圣经教导的真教义的权威文件，因此便将我们当相信的真教义同我们当拒绝的假教义区分开来。正统一词意为正直的思维，与之相对的是弯曲的思维或错误的思维。因此，正统教义是指历世历代的真教会所持守的圣经真教义。信经信条和系统神学是相关联的， 他们所采用的方法论同我们上一节课所思考的是相似的。在某种意义上，信条就是一份浓缩版的系统神学文件，也就是说，他们将圣经的教导分类并整理成精炼的教义，并用精确凝练的话语对这些真理加以总结。但他们还有额外的权威，他们是全体教会所拥护的对正统教义的最终表达形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将在更广泛的系统神学的学习中参考信经与信条，尤其是威斯敏斯特信条，我们将在下文中进一步说明。你们应该还记得，在第一课里，在系统神学的一般范围内，我们为着这些课程的目的使用了一个四重阐释法，就是说，我们以四个层面对圣经有关每项教义的教导进行阐释。这四个层面是圣经性的阐释、教义性的阐释、护教性的阐释和实践性的阐释。在这第二课中，我们也会使用这四个部分。这让我们来到第一点，我们首先要思想一段圣经经文，以开启我们去思考信经与信条的重要性，及它们同我们学习系统神学的关系。因此，下面就是我们圣经性的阐释。请思考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所写的话，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保罗用这些话来预备年轻的门徒提摩太，他即将卷入耶稣基督教会2000年来所经历的最严酷的动荡。提多将军围困耶路撒冷，以及随之而来基督的婴儿期教会周遭世界的崩塌，在不久的将来若隐若现。使徒保罗即将在暴君尼禄血淋淋的手下殉道，正如你在第四章六到七节所看到的。因此，写给提摩太的这第二封书信记录的是保罗书面的遗言。这些文字洋溢着一位父亲对自己属灵儿子的温柔。对于那些被留在这绝望处境之中的人，保罗要将他们的目光转向何处呢？简而言之，他挑战提摩太坚守他所接受的教导。请注意，这段经文的语境特别强调的是保守提摩太所领受的使徒传讲的真理。保罗提前警告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时候即将到来的一个记号就是人们抵挡真道，这是三章八节告诉我们的。这其中包括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厌烦纯正的道理，并且将耳朵转离真道。我们可以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三到四节中看到这一点，甚至在使徒写作的时候，他的一些同工已经离弃了真理。参考一章十五节、四章十四节和十六节。提摩太对真理的持守是非常必要的，对他自己和他服侍的教会都是如此。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对他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因此，提摩太受嘱咐要常常或牢牢守着，或依附，或紧紧抓住真教义，就好像你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紧紧抓住安全绳索一样。这也包含坚守真理。纯正话语的规模或作形式指代的是使徒教导的圣经真理。请注意保罗的语言，他说的是你从我听的，而持守的动机是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无论如何，这是基督的真理，因此牢牢持守真理就是牢牢抓住基督自己。我们必须相信并热爱基督所启示的一切，不要忘记基督托付他的百姓，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的末尾告诉我们的。犹大书第三节劝勉我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的话清楚表明，圣经教导的是人们可以辨认和捍卫的前后连贯和一致的真理体系。为了牢牢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教会必须去辨别真理和对真理错谬的歪曲。信经和信条表现的就是对这一合乎圣经的职责的顺服。第二点，对于信经信条合乎圣经的必要性，我们需要思考其教义性的概述或阐释。圣经提供了几个原因来支持其必要性和价值，从而向我们论证了合乎圣经的基督教之本质是一个任信的教会，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信条的教会。我们可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是教会自身的本质。初期教会是由他们对圣经真理的持守所定义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前面在犹大书第三节已经知道，上帝已经赐下了一个绝对和客观的信仰体系要我们来持守。事实上，教会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被称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五节对帖撒罗尼迦人说，正因为他们蒙拣选因信真道以致得救，所以他说，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因此，这就是教会的本质。第二，是上帝的本质，他本身就是真理。想想耶稣说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此，真实性是上帝神性存有的属性，他本身就是真理。不单单是他拥有真理，也不单单是他讲说真理，而是他在其神性存有本身就是真理。这为我们坚固了真理的神圣性。真理不是一个偶然存在，你也不能随意处理，也不能夺取、丢弃或交易它，就好像你对待其他一些小东西一样。真理因着上帝的本质而具有神圣性。第三是圣经的本质，它也是真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节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因此，圣经向我们传达的是上帝的心意，并为我们提供永恒的真理。因此，圣经的本质也进一步肯定这些对真教义所做的主张的必要性。第四是圣经称之为凶暴的豺狼，这需要不断面对的危险。他们说悖谬的话，向人灌输假道。这是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对以弗所长老讲话时所使用的语言。不要忘记保罗是怎样进一步向加拉太人肯定这一点的。他对他们说，听着，不管是谁到你们这里来传讲另一个福音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即便是天使，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你们都应当拒绝并持守真理。旧约中到处都是对假先知的描写，他们声称自己奉上帝的名而来宣告真理，但其实却在传讲假道。同样的，在新约中有很多跟假教师相关的经文。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一节警告那些教导鬼魔的道理及教义的人，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另一些支持这一点的圣经教义教导我们，牧师要为真实的教义负责交账。我们可在圣经的许多地方看到这一点。在提多书第一章九节，我们读到一位长老必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及教义，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 因此，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三节告诉提摩太，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然而，不仅牧师该如此行，基督徒个人也要为真实的教义负责。思考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四节的话，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因此，基督徒个人也特别有份于持守真教义。这第一点的最后，我们看到上帝的百姓总是一群任性的百姓。在旧约当中，圣徒维护着有关上帝救赎的忠心见证。例如，我们回到前面读一读《申命记》第26章，而这包含一种对合乎圣经的信仰的辨别性的委身。约书亚站在以色列人面前说，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若耶和华是上帝，你们就侍奉他；若巴利是上帝，你们就侍奉他。但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样的一种语言贯穿了整个旧约。在新约当中，我们晓得耶稣自己就做了美好见证。我们也拥有各样的个人任性的例证。不要忘记圣经如何告诉我们，我们若不在人的面前承认基督，那他也不会在天父面前认我们。我们也读了有关教会公会议就争议性问题通过的有权威的声明。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5章的耶路撒冷大会可以看到这一点，并在第16章一开始，尤其是第四节，看见它的副产品。因此，通过前面这些内容，我们得到了一个教义性的阐释。这些不同的部分、真理、成分和教义是如何协同来兼顾有关信经信条的必要性和用途这一要点的。第三点，我们来看护教性的阐释。许多现代基督徒会反对信经信条的必要性及其价值，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几个反对使用信经的主要观点。一，有些人声称我们不要信经，只要基督，我们不要人写的书，只要圣经。你怎样看待这一声明？事实上，这一声明是自相矛盾的。你也许会问，为何是自相矛盾呢？当记得信经一词的含义为我信，因此信经就是一个有关你所信圣经之教导的声明。因此，一旦有人不再直接引用圣经，并对圣经的教导发表评论，其实他们就是在陈述自己的信经。也就是说，从逻辑角度讲，信经信条是无法回避的事。真正的问题是，你拥有的是纯正的信经，还是糟糕的信经？你拥有的信经是否清晰、令人信服和谨慎？是否严谨？是否将你的信念同中心的教会作为一个坚实的整体连接在一起？如果一间教会说他们没有信经，只有圣经，那么他们就是任凭自己随波逐流，跟着他们的牧师每周在讲台上传讲的不定的内容飘来飘去。事实上，那就成为了他们的信经，不论这看上去多么不合理。二，另一些人主张信经信条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圣经的终极权威。拥有一个正式的信经，就是把它放在了圣经之上。真是如此吗？我们肯定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无误无谬的话语，信经信条显然不是，他们是非默示的文件。实际上，最优秀的信条都主张这一点，比如威斯敏斯特信条。然而，一个优秀的信经或信条，尽管其表达是可出错的，也的确可出错，但它表达的却是无错谬的真理。不可更改的教义是不受时间限制的真理，可用多种多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有些真理是圣经清楚教导的，以至于它们必须被视之为不可更改的 丢弃他们必然会带来当受咒诅的错谬，我们必须保守他们符合圣经的正统性，例如这就包括圣经受漠视的教义。现在我们可以用各种非漠视的言语来表达这一教义，我们可以说上帝的话语是被漠视出来的，可以说圣经所说的就是上帝说的，可以说圣经的终极作者是圣灵等等。这些表达都是非漠视的言语，用来描述某个合乎圣经的教义真理。因此比如说，为了忠于圣经的权威而要求人当甘心乐意地将有关圣经的漠视、无谬、无误、充足、权威的教义视为信经式教义，认为他们会削弱圣经的权威，这种看法是非常令人费解的。而且这种行为还伪装说这些对真理的主张都是用非漠视的语言写成的，这样的说法也是没有丝毫意义的。如果这种观点是对的，那所谓的对圣经的忠心就让步给了不忠。因此信经实际上保护教会免遭这些削弱圣经终极权威的错谬的危害。三，还有些人争辩说信经会制造冲突矛盾，但事实是制造冲突的是罪和错谬，而信经信条则因着对纯正话语的规模的持守而解决了这些冲突。换而言之，造成分裂的是假教义，促成合一的是真教义。一个历史当中的例证就是我们在本课的前面所提到的有关圣子的神性这一教义的制定。这些教义是在初期教会激烈的争论当中制定的，但这些制定的信经尽管不是漠视，比如尼西亚信经，他们却成了正统的标准，数世纪以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并且一直延续到了如今。如果今天有人拒绝基督神性的教义的经典表达，那么他们就会被正当的当作异端，尽管这表达不是漠视的。当然有可能时间和更大的光照会证明上帝神性的教义是真确的，那时间有可能证明这是错的吗？显然不会，这是神圣的真理，时间也不会改变它。今天是真理，那一千年以后依然是真理。尽管表述教义的措辞不是漠视的，但教义本身却是不可更改的。新的亮光可能会出现，让我们对此教义有更深刻和清晰的认识，但时间绝不会证明我们已知的基督神性的教义是虚假的。有关上帝话语的这些教义必须在每一代人中得到完好无损的保护，直到基督再临。马丁路德说，如果上帝真理的每一个部分我都用最洪亮的声音告白并做出最清楚的解释，但我恰恰不承认世界和魔鬼正在攻击的那个小部分，那我就不是在承认基督。20世纪的一位神学家基格雷瑟姆梅青写道，那种在争议问题面前退缩的宗教信仰永远不会在人生的冲击中立足。在宗教领域，他说，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人们意见一致的东西往往是最不值得持守的事物。真正重要的事物是那些人们愿意为之而战的事物。因此争议的起因是不好的，因为起因是邪恶的错谬或败坏的教义。但因着上帝恩慈的护理万事，争议结出的果子常常是好的，因为它使得圣经教义的细节更加清晰。在我们结束这点之前，让我对教会历史上的若干信条做一个简短的总结。我们开始的时候分享了尼西亚公会议上亚他纳修的故事，我当时说会上制定了尼西亚信经。在此之前有一信经我们称之为使徒信经，这是教会最早的信经之一， 这十二项教义的形式非常短小精悍，清楚地表述了一名真基督徒所当现的内容。尼西亚公会议仅仅是几个大公会议之中的一个，来自全地各处的牧师聚在一处，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来澄清圣经针对不同要点的教导，其他几个信经也是这样产生的。君士坦丁堡公会议是另一个对于基督论和三一论非常重要的会议，会上制定了亚他纳修信经，此外还有其他大公会议。但我们快速向前，现在到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和17世纪的后宗教改革或二次宗教改革时期，在那短时期内也产生了很多改革宗的信经信条，他们大多都是彼此相对一致的。德国的路德宗制定了奥格斯堡信条和协同书，英格兰制定了39条信纲，欧陆的瑞士制定了瑞士信条，荷兰制定了被称为三项联合信条的多特信条、海德堡要理万达和比利时信条。英国后来制定了我们所熟知的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及威斯敏斯特信条、大要理万达和小要理万达，以及其他一些由威斯敏斯特大会所制定的文件。这是在17世纪的中叶，威斯敏斯特大会从1643年1月持续到1652年2月，尽管大部分工作是在1648年完成的。共有120余名最为敬虔和渊博的英格兰清教徒和一支苏格兰长老会代表团参加了这场威斯敏斯特大会。他们制定的文件包括威斯敏斯特信条在内，成为了自那之后世界范围内改革宗和长老会的任信标准。威斯敏斯特信条的一个好处在于，它出现在稍晚的阶段，也就是二次宗教改革的时候，因此它可能会更清楚地阐释教会当时所整理出来的成熟的思想。威斯敏斯特信条将会是我们整个课程中主要参考的信经或信条。第四点是实践性的阐释。在思想信经信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对自己做实践性的应用。实际上，信经在实践中确实是必要的。让我就提几件事。第一个应用，信经提供了教会合一的根基。教会的合一建立在真教义的统一之上。先知阿摩斯在阿摩斯书第三章三节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我们必须在上帝话语的真理中合一。格林多前书第一章十节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类似这样教导我们要一心一意并讲说同一真理的经文，不断地在整本新约圣经中重复。罗马书第十五章六节说，一心一口荣耀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因此，信经信条的一个实践性应用就是，他们会培养和建立教会中的合一，提供一份共同的见证，对于圣经教导的内容做同样的告白。第二个应用，信经提供了一个检验人对圣经是否忠心的标准。你在教会内部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因此，有些标准是牧师们当持守的。我们在本课前面讲教义性阐释的时候，就说明了这一点。对于我们在教会之外传讲的信息而言，也是如此。因此，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及随后经文的大使命中告诉门徒要去，并要教导万民，凡耶稣吩咐他们的一切。因此，这就有了向全世界发出的合一的声音或见证。这就是上帝所说的，这就是上帝。信经信条对于核验出现的新思想和新教义也是有益的。 一些人谈论着新的内容出现了。想想《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的话，那里说：“但要凡事查验，或说检验，美善的要持守。但要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就实践性应用而言，信经信条会加增我们对圣经真理的明晰确信和委身。我们可以用我们开始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结束：“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我们对圣经真理的明晰信念和委身的渴慕，是由我们乐于使用信经信条而得到证实的。总之，前两课我们概括性地介绍了我们即将要学习的系统神学整个系列的七个单元的内容。我们一同考量了系统神学中所采用的合乎圣经的方法论和信经信条的必要性及其用途。在下一课中，我们就要进入第一单元的特定主题，即我们称之为第一原理的真理。我们将会一同思想多个圣经教义，它们对于系统神学后面的内容而言，都是根基性的，也是首要的。到时你就知道，这一单元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跟圣经论相关的，也就是上帝关乎他自己的话语及圣经是怎样教导的。但在我们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圣经上之前，我们要先思考其他几件重要的事，来为我们预备好道路。